刚才看到那个马克思那个最后面快结束的时候，有三句话。对这个三句话呢，我就有个感动。哦，我的儿子到现在也还没有信主，因为他是研究这个基因呢，就是人类学的这个基因 DNA 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它是最，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家一样的哈，科学家。我的尝试呢，知识呢，是没有他那么丰富啊，我就靠着神的这个来的智慧来跟他，直到现在我还有。每个礼拜都有沟通，怎么我怎么讲神的事情呢？他不反对，但是也没有阿哥，也不阿哥，所以我就比较为难啊，就是这个常常放在心里。那我常常会跟他讲的，就像阿妈马克阿塞这个。最后那三句话，他在这个他的研究里头，他有已经有了一个成就，有一席之地，也算不错哈。在这个研究方面尤其这个这次的疫情，他也有参与参与，他有被邀请参与这个。研究这个疫情方面的药物啊，怎么样？这个蛋白质怎么样？他跟我讲很多，我听不懂。我常常就这个第一句，他说：“伟大中的平凡。”我就跟他说：“你再有什么成就，你也要谦卑不能逞自己那种高高在上。”你就这样的，就平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有神智慧中的开明，我说你要你的你已经有很多知识尝试，但是你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神的智慧呢，包括所有什么科学啦。什么？一切都是从神的那个智慧而来的。你不要认为说，他会，我讲不出来。我就是说，神的智慧包括宇宙中所有宇宙，什么经济学、科学，什么学，都是在这个神智慧之中。哦，你要保持圣洁、公正，这个很重要。还有勇敢中要温柔，好了，你有一个 power 了，你有一个，你已经有一点成就，有 power，但是你要节制，不能用过头，要温柔。我对这个三句话呢，我也用来曾经劝勉我的那个儿子。这个就是马老师，我今天看到这个三句话，非常的有感啊。
是，你也很熟，对不对？哈，过去对于这个他的祷告，
我就分享这个。
感谢主，好的，好的，好，好，好。所以啊，傅妈妈啊，我们都知道她是我们也是我们的老姊妹。哈，那如果她现在，好，在这个问题上面，仍然继续的依靠神，继续的持守他的目标，就表示说呢，从来都不会太慢，从来都不会太慢，而且呢，也不能放弃，那我是认为哈，刚才有一个应该从周师母那里的分享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哈，神怎么养我们，我们怎么养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要交代的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 心哈啊，能够表达出来。那我觉得傅妈就是一个不离不弃，然后有一点很重要，她跟孩子的沟通关系，哈，就等于说这个沟通关系是很宝贝的，等于那个是沟通关系是流畅的，哈。然后即使她没有认同傅妈妈的这个啊，等于说她可能看是看成宗教了，好，她不需要宗教。那他还没有领受到这个信仰的关系这个里面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傅妈妈等于是神跟他儿子中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介或者一个中保啊，他的一个啊位置，就是要让孩子跟这一位造物主能够和好哈、啊。感谢主，谢谢傅妈妈的分享啊，非常好，非常好。
师母，我的问题是。就有些东西您讲的这些原则、嗯、那我们孩子有些都青少年以上错过了一次、嗯、那现在应该做什么来补救？
OK， 好，那你上次谈到这个恶人相处那个就不用了对不对？
当然您要能再讲更好。
OK， 好。yeah， 好、我就讲一个重点好了哈。上次那个Sophia 谈到说我们如何跟恶人相处哈。那首先我们就要对恶人有一个界定。好，那圣经里面提到恶人的就是有一个是罪人，就是不信主的没有神的人哈。那当然也有那个作恶的人都有哈。那他也直接跟我讲说有哪些情况哈，实际的情况。那我比较属于说，如果是我碰到那些事情的话，那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第一个界限是我不能跟他们，我就用诗篇第一篇哈、啊，那个前面的那一节哈、啊，不做不站哈、啊，不站不做不什么呀 ？Sophia， 你记得吗？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我给你那个经节，你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我大概背的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好的，好，我们不会因为恶人失去我们的福气，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这里包括两面，我有没有给你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有给你吗？
好像没有。
没有哈，好、嗯、那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哈，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因为你问到说怎么跟他相处嘛哈，但是要小心我们自己不能被他跟他的罪有份哈。包括上次我提到那个诗篇37篇也提到说不要因为别人作恶以致我们也有份于他的恶，我们从里面的怒气啊，我们的嫉妒啊，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好像就把我们，我本来我们不是要这样的，可是因为他的恶会把我们惹起来，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需要什么更多的神的恩典哈。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第一个防线是我不能跟他一样。好、啊，第一个我要感谢神，至少我是那个受伤害的，不是那个伤害人的人。以前我妈妈有一句话哈，我妈妈的话很奇怪，那个时候都听进去了哈。但是呢，到后来等我长大成熟了之后呢，那些话就一一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就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好，比如说他说呢，如果你欠人你会睡不着觉，可是被人家欠的话我可以睡得很好。好，那如果说我被人家欠睡不好，哇，那我们真亏了，真亏了，又亏钱又亏我们的健康哈，这是我的意思哈。好，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想要更多的探讨，你再问我哈，因为你一问我就比较会有发挥了哈。那我们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哈，所以已经年纪大的一个孩子，基本上你的孩子是到要进入成年，就等于说他是一个成年前的预备期，哈，已经到了这个青少年要成年，然后另外的那个。姊妹呢是她孩子已经19岁，等于说她已经几乎在美国的界定她已经是成年了。好，好，那我就先讲你这个部分好了。好，基本上呢不管是预备成人独立或者是她已经是成人，好，我们基本上呢我们都要从关系的恢复开始。有没有关系上面有裂痕或者有彼此的一种 嫌隙，这些都要从这里开始。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如果这个方面可以，那要去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哈，我们都知道孩子越来越长越高哈，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位置跟他呢就本来差距很大嘛哈，你很高高的看着一个小孩子的话，比如小孩子很小，那你就要低着头这样看他，对不对？我们就学习小一点哈，然后等到他开始慢慢上来的时候，我们要同样以平等的一个位置或看法来了解他，好，等于说你要拉高，你要拉的跟他一样平等的位置哈。我最近在谈那个跟着耶稣学习辅导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哈。他怎么样一个神的圣洁的儿子，怎么样跟一个别人看不起的一个下贱的，可以这样讲的哈，因为他本身就觉得很羞耻嘛，所以就出来打水的时候，我们都很熟哈。等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哈，怎么样跟这样的一个妇人，先取得一个平等点，来进入他的心去帮助他，哈，一样是原则啦，哈，这样。那我想呢，我们要对自己做的工作，可能要比对孩子做的工作还要多，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他要听的都已经听过了，他如果不听，你也很难说威吓着他听了。好，等于说过去的方法一定要转换成一个有平等点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修复关系。如果需要道歉的，在神在人的面前，我们彼此道歉。当我们长辈先做一个榜样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被感化，好，迟早一天那个爱的那个进去的时候就会被感化，因为你们是有感情的，你过去所付的虽然是苦，就是很苦的一个心力哈，你做的很辛苦啊，他是那 Sophie 是一个很尽责的妈妈，她也一直她的理想是完全都是正确的。但是可能在这个建立关系上面或怎么样有点不得其道，等不是说都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儿子也是一个个体啊，他有他的问题，刚好你的问题跟他的问题呢就没有对上，所以呢无形中呢就没有顺畅的把那个营养放到他的心里面让他成长。那么现在呢产生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也要看我刚才讲的那几个点哈，里面是在哪一点出问题的啊，包括你们家有没有以神为你们的权柄，共同有一个权柄。通常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哈，我们会找一个什么人叫呢，讲个公道啊，或者找一个中间人啦、或者是跟我们的不管是谁，我们认为是可以彼此信任的一个哈，那你们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的权柄哈。这个看哪一点出问题，那一点从哪一点开始要调整啊，这是我的意思哈。那还是原则哈，这样讲好不好？我很实际的给你一点试试看，因为我现在不晓得你们的问题出在哪一点。刚才我讲的那个有点帮我念的那几点，帮我秀出来那几点哈。所谓的有人记得吗？帮我复习一下，就是主从的关系，还有里面有一个最后是一个
有一个灵域之战，
灵域之战，嘿，然后最后反正有几点哈、有几点那几点，
我待会儿秀出来，
好，那这些呢，我们看一下说到底出在哪一点？耶稣说要回想一下是从哪里跌倒的，从哪里站起来。我认为都可以找到这个蛛丝马迹。好，那最重要的就像耶稣一样，先以一个谦卑温柔的榜样来对待我们。你说那他是耶稣，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好吗？我举大卫的例子好不好？或许我们都会说大卫是一个王，呵呵，他其实一点都没有王的那种尊严哈。人家要选王的时候，爸爸不叫他，啊，那眼中是一个小牧羊童啊。然后呢，他想去为神讨个公道，去打那个哥利亚的时候呢，连那个盔甲都穿不起， 连那个剑都拿不起来、哦、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的眼中的大卫其实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伟大，他的伟大是因为神命定他，神容许他，神给他那个王位，他历经多少的心里面的委屈、啊、帮人家定了战下，就等于他打了一个战一个战机、啊、结果还被王追杀，他称他为父，结果让他看他为仇敌，好像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啊、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被神高了这样的一个王，可是这种下场，这种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他落魄到什么地步呢？他要逃命呢，需要逃到他的敌人那里去，哥利亚的本来的阵地那里去，他的敌人那个巨人就哥利亚，对不对？还要装疯卖傻。那个时候有一群人跟着他，为什么那群人跟着他？那群就是一个，就是一些好像流浪汉一样了哈，然后他们就觉得大卫可能很好亲近啦、啊。然后他们就很想找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主，然后大卫也很负责任，就带着这一群人几百个人好不容易找到敌人的阵营去，他们也接纳他了。但是你知道以前曾经在他们那个地方杀掉一个巨人的这个大卫怎么可能会得到被信任呢？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装疯卖傻在逃离这个敌人的阵营。好，结果呢发现呢他们的那个妻小全部被另外一群敌人掳走了。好，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下面那几百个跟着他看起来是很忠诚于他的那一群他下面的人哈，对大卫就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巴不得把大卫杀死了。为什么？以前曾经有机会可以杀掉扫罗，这个故事你们都很熟哈，我就不细讲了哈。的时候他就是不杀，所以他旁边那个将军就牙都痒痒的哈，就说你我担责任，我来让我杀，大卫不从哈。然后这些人都想说，我们的大卫怎么那么的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哈？那就是因为这样，以至于他们必须要这么落魄的。去投到敌军的阵营去，还要这样子那么落魄的装疯卖傻逃出来，结果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妻小全部不见了，被掳走了，被掳走了。但是大卫在那里有一句话，应该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第二章三十章。那时候的大卫可没有王的威风，可没有王的权势，就是一个惨败的一个形象，他们要把他打死了、啊、那里告诉我们说，大卫，我现在想不起来怎么讲，但是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说他还是一样
靠神心里得坚固。
好的，再讲一次来，
靠神心里得坚固。
好的，这是他的秘诀，靠神心里得坚固。马上大家要把他打死哦、啊、他的心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那些妻小，因为他不但自己的也被掳走，他四周围的这些人也，他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他的目标还是在那里，第一个目标在那里，第二个靠神的心是稳固的，等于说我一定有希望，但是问题是我要让神做主，我该怎么做？他就马上要来询问神。那之后跟他去面对这个事情的人就被筛选掉了哈，到后来就只有本来好像600多变成一两百个人哈，就跟着他啊。那等于说这个当中可以感谢的，可以他留有的呢，不是说完全都失败，完全都没有希望了，不是的，他还是有他的一些余地，但他不放弃他的希望。他之所以不放弃他的希望，是因为他靠神心里得坚固。然后怎么做呢？你的情况里面，你要说一句话，你要做一个件事，都要去跟神请命，然后之后你就陪着神为你征战。好，好不好？你把一件实际的事情实际的按照这个定律去做看看， 然后你可以私下跟我讨论一件很具体的很目前的难处。我刚才提到我的儿子的难处，我就是这样子啊，那种打击，那种不是没有，一定会有的。然后你那个时候的大卫感觉说完了，全部完了，好，我这个被高为王的到这一步已经完了。但是你要知道哈，在这个的背后可能是两三天的时间，不知道几天的时间，我忘记了哈，就来传来扫罗几乎就是自杀死的，所以他那个王位就在这个之后站上去的。好，不要低估我们的神的能力，也不要太在我们的想法或我们的做法或我们的聪明上面太费周章。我相信一个妈妈养孩子到这个地步下的功夫很辛苦了，非常辛苦了。然后好不好，我们就把让我们的孩子的问题让神来接手。好，如果是我的话，像我刚才提到我的问题，我第一个就检视我自己，神啊，我有什么亏欠的地方，请你让我知道，然后你要我做什么，我也要这样子自省。好，然后这些自省就带给我更清晰的，里面会带来神的智慧，会带来神的安慰，而且会带来比我以前跟神更深入的关系，都是益处，绝对都是益处。好，那我讲到这里， Sophie， 你有没有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延伸到一个实际的问题，还是你要跟我私下谈也可以？
我要消化消化，马上问不出来。
好的，那基本上哈，
谢谢。
基本上哈，我们谈到我本来是用那个彼得后书哈，软弱后书的第一章那里哈，提到那个信心啊，德性啊，德行啊，这个知识啊，节制啊，忍耐啊，还有后面到爱哈。这一些呢是整体的，好像一个我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营养。好，所以呢我们要面对这一些难处，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要成长。好，这里要成长，里面有一个忍耐。这个是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等候要忍耐，这是一直要告诉我们的。等于说呢还没有到，但是我的目标不变。好，我需要修正的我就要修正。但是呢就像大卫一样，他问神，神说都取得回来，等于说他已经让神做主了，他说都所有我失去的都取得回来。好， Sophie，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其他的消化的话，请你记得这一点。神回答他说，一切被俘虏的都取得回来，感谢主。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往下面问题或者是回应好吗？
师母，你刚才说的那个忍耐等候，我觉得特别好。
嗯哼，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矛盾冲突或者我们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马上想看到一个结果。就是说了它就变，不变我就是很在意这个结果哈。但是我觉得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我记得你还三秒小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来跟你谈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很希望他，我说这样你就做就这样，你也跟我说你不要忽略他，他是孩子，他有需要经历的一些挫败呀、或者什么，他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他才能成长。那我们父母的想法就是说这条是正路，你不要走弯路，当然这是对的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的孩子他不按照我们轨迹走啊，那有时候也是一个学习，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学习，所以这个耐等候的过程他们不是永远会这样子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一出现整个他的人生就都完结了，甚至我们看他真的是完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失去那个盼望，因为就像你刚才也是特别鼓励的一句话，就是都能够救得回来，我们对神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也允许孩子为他们祷告，就是在他们很自主的这种过程当中也让他自己成长的一些空间。
嗯哼嗯哼，是呀，等于说呢最主要的根基的问题是我们做不了主，让神做主。
是的，
因为很清楚说我们撒种，我们浇灌，但 成长的是神自己，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跟神同工，
嗯，
来到来耕这块田地。
所以当他们越来越大，18岁以后，你就发现在美国那天，我记得我孩子回来就跟我说，我今天是 official adult 了哈，我正式是成人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词在中国没有听说过，但是在美国就觉得我已经18岁了，我今天已经是这，我就发现说这个做不了主，真是就会体现到这一点。
是，等于说我们尊重他是一个个体。那我们这个妈妈也是从0岁开始学，不是吗？特别是第一个，因为那第一个孩子，你也要从0岁开始学，妈妈的0岁开始学，哈呀，所以，但是呢，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哈，我们很需要彼此扶持啦，啊，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我儿子去找牧师，这个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要找谁，好，那个时候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一定要找人，他一定要说出来，他一定要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呢，不容易，但是呢，他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可以去寻得一种扶持，那个扶持是很重要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在扶持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扶持呢？我们不是向上帝到跟他的下面的人发令，或者将军跟他的下属发令，我们是在从我们的经验中让他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子，好，以我的过去哈，刚才回到刚才那个所谓的19岁的孩子哈，那么对于他来讲呢，他就很需要我们这个长辈的过去的经验，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告诉他，跟他一样发生过的结果怎么样跟他讲，他还没有发生的，我们要警告他说你要小心不要这样做，就给他把自己的那个，你一定有你自己可以跟他讲得通的那个方式，好。我来跟你的孩子讲可能讲不通，可是你一定有你跟你孩子讲得通，因为亲子是真的就是很亲的。好，那我常常很欣慰的是，你们像那个上次那个高阳也提到，他跟他孩子就是这样谈沟通，这个都是很可以让我们注意的点哈。我们跟孩子不住的沟通，哎，妈妈说他虽然不信，可是我还是要继续讲，那我还是要让他知道说，哦，我妈妈最重要的，然后他们之间有沟通就有爱了，有爱的话就会有那种感化的力量呀。
也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就是那个刚才你说的关系要在先嘛，就不要在这些他需要帮助之前，寻求帮助之前，你们两个沟通渠道已经给堵上了。我觉得那个就那个是很，他没有地方去寻求帮助。
是的，
其实我们应该成为他最大的帮助，所以要特别在意这种关系的保持。
是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然后我们就不要做主了，好，就说哎呀，做不了主，跟神啊，我做不了主了，好，你把他交给你了，好吗？他给我们的产业呀，是不是？管家做不了主了，那只好把主人请出来，好，然后也要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家的主人不是我，是神。我们把神请出来，不是要拿他的话打人哈，而是把他请出来来。安定我们的关系，安定缓和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冲突。我一直强调，当我们在盯着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神也在盯着我们，他也要教我们的，那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这种意识，请我们留着哈。当你很生气，或者你很懊恼，或者是你很为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爸爸也在你这个事情上面想要扶持你，想要帮助你，想要教你。好，这是一个三，一个好像一个好像三角形，然后你跟儿子哈，不管这个，你可以把那个儿子跟我们的关系放在最下面，然后往上面去有一个这个顶尖，就是神自己。做你能做的，做你该做的，把你现在手上有的好好的握住，求神保守你握住，那些都会成为我们很重要而且很关键性的一个重建的哈，这样的一个钥匙。
师母，您再具体能讲一讲什么叫做你能做的？就是我也会有时候困惑，我觉得我还是那么努力的在做好我的本分，是又会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都还在用我自己的力量在做？那神跟神的这个。 交托和仰望，也没有缺少，但是似乎有时候甚至做的都担心自己说是不是做太多了，拦阻神的工作了。
那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神交通，有没有把你的心意交给神，有没有就说等于这个问题你就像人家问我一样，你有跟神去就求神帮助你吗？
等
于说你要做钱，你要做以前好不好，像大卫一样，如果你回去把那个撒母耳记上的三十章，是不是流泪三十章，对不对？三十章哈、的扫罗死的前面那一章，把那个稍微把他的那些原则哈、把它排下来哈、他碰到一个极大的难处，连自己都好像要被杀死了哈、被定罪了。然后呢他的那个，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智还是要去把他们带回来，可他还要先问神。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的秘诀，不管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前一阵在我的那个课上讲说，我们的说话哈，一个母亲对儿女的说话，这个不是开玩笑耶，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太轻忽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在课上讲的哈，我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讨厌哈，那我们心里面真的讨厌孩子吗？即使我们真的讨厌，你一讲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伤害性了，那最好是连讨厌都不要这样想啊，因为这个想法会带给我们负面的，好像我很排斥你，我很憎恶你啊。当然个人讲讨厌的程度跟表达方式不一样，各家在表达语言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基本上神的儿女的讲话有神的儿女讲话的一个品格跟内涵啊。那我把它放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是口是心非的话我们就不要讲。我不是在讲你哈，我是说我谈到这个，就是我们很实际的就在神面前，就是很如果孩子跟我们堵住了，那我们跟神之间要疏通，好，要疏通。我是说我们连一句话要说什么我们甚至都要，如果我们说话需要修正的话，如果神告诉我那我就要去听从，我就要去做。因为我们在处理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齁，神不会让我们做一个在旁观就好了，他不是说好我接手那你就等着，不是这样，我们是要跟他同工的。那个哥林多应该是后书第三章哈，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哈，有人浇灌，有人撒种，神让他成长，但是我们是跟他同工在建造的哈，好像是他是工头我们是工人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请命我们的工头说我要说我要做，那我要确定说神要我这样做，不要怕太，不会担心到我太慢，我不做得太慢，不会的。只要你让神做主的时候，没有事情会太慢的。而且那个结果绝对是神应许的。在神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在我们当我们跟神祷告啊，神在对这个儿子的事情做主的时候呢，他时间空间对神是没有限制性的，只有对我们有。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等候放在我们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来心急。哈，我这样讲可能很抽象了哈，但是那我就告诉你我怎么做，我就是我连我要说的话该怎么说，包括我在跟人家辅导的时候，我都一面在讲一面在祷告，我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聪明，因为呢有时候自我的聪明自己的主张，或者我一直跟你讲说我经验是怎么样，有时候就是对不上路，你知道吗？所以呢好不好，我们就学习哈，从现在开始跟神说，神啊我从现在开始哪个地方我要调整的哈。因为刚才你说你怕你，我告诉你我的第一步就是我一定要都很就是慢下来，不要跑，你的脑筋不要跑得太快，解决不要想说我自然的就是这样想要这样解决，不需要，我们就等候，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学。我们有一个规律哈，就是说我第一步一定要让他做主，好，那也不要期待说我讲出去了，对方一定要听我的，好，这个是要练习的，这个是要练习的。
那这样我来问一个问题。
好的，
你说等候，我已经80多岁了，孩子们也是成人了。
啊哈，
有什么方法呢？这个你说把神也请出来了，我跟他讲话是非常的谨慎啊。当我要跟他谈论这个，我非常谨慎，我非常思考，不能有一句错的，因为他的那个他的
思维很快，
知识都比我高，所以我就想，哎，有什么好？我常常会恳求神给我一个智慧啊，
嗯哼，
啊，怎么样子来开导我儿子啊？那我现在就从你们那里请教一教导我，用哪个地方的章节呀、比较可以让他就是一针见，不能说一针见血了，就是比较实际的啊。
好，你的问题跟刚才 Sophie 的问题不一样，他的问题是处在一个他的孩子的关系怎么重建，而且呢正在水深火热当中，那你的问题呢是你们关系不错，维持这个关系，但是维持关系不是我们的目的，它是一个很好的达到目的的一个管道。那你刚才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一针见血，如果了父妈，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个，神给你这个位置，他一定有要你完成的使命，对儿女完成的使命。好，你看你的女儿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对不对？让你很欣慰，对不对
？Yes。
啊，所以呢，感谢神，至少你的重担不是两个，是一个。好，那这一个呢，神给你的生命的长度。这个是一个你很重大很神圣的使命。好，那如果我是你的话，好，如果我是你，但我不是你，我的儿子也没有像你那么儿子那么的聪明，哈哈，他也不错哈。我认为哈，在这个节骨眼上哈，你就是一针见血啦。
我中间插断一下，因为他是研究这个科学，生命科学啊。
嗯哼，
所以这个呢，这个呢就要针对这个人的生命，这个在哪一章节可以来向他讲到神的那个。
好，我有两本书可以介绍给你哈，一个是那个李成的那个游子吟，他是一个科学家，另外一本书呢是一个英文的，也有翻中文的哈，我再问一下，是一个医生写的。我曾经送过好些所谓的科学家或者是知识比较高的人哈，那个我帮问一下，我可以告诉你哈。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重点，不是你可以跟他用他的知识，在知识上你是没有办法比上他的。我的儿子他即使没有说很不是那种很上面的知识性的哈，但是他有他的专业。那如果我要把他引到神的路上来，用他的专业是行不通的，是行不通的哈。我可以跟你讲，因为他现在我还是要继续的引导他，继续的跟他还是要跟他继续的跟他谈哈。那他还是有一些，因为终究一个受伤的人，然后他会有很多需要扶持的地方。那我告诉你我的立场哈，我就直接把我的立场讲出来，就说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会这样做，你做不做得到？那你要求神帮助你，就是把那个刚才你讲的一针见血啊，你已经不需要跟他用这个道理来跟他去辩证了，你说不过他的。而且呢，神的真理哈，神的这个进入神的家呢，绝对不是从知识进去，神从来没有要印证他自己。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次那个李子那个李子妹不是那个五姊妹，她讲了，光是那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就有那么丰富的东西。那对于她来讲没有什么好丰富的，因为以下讲的对她来讲是无稽之谈啊， 神创造的过程啊怎么样哈。那现在我的重点是说，神从来没有要证明他自己，神愿意显明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不是从知识进来的，如果有一个人从知识进去，他一定会到一个地步他会走不过去，他一定会有他叠交的地方。我们信主是从信心进来的，所以你需要把这个全备的福音，人有起初有永生，那永生有一个归处，这个他一定要很清楚妈妈告诉他了。如果我是你的话，那像现在我对我的儿子，我就巴不得把我所有的经历，神怎么帮助我，就一再借着机会就跟他谈啊，跟他谈我内心的啊一些还没有讲完的话，就要跟他讲，因为我也不晓得我会活多久啊。那我等于说呢，我让我讲的话让我死而无憾了，可以这样说了。好，那这个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道理，而是你不能不知道的真理。他要不要接受是他的事情，但是我该说的我都说了，等于说人的生命、人的罪、人需要救主、人以后永生的去处，这个他都需要一再的被提醒。那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人对父母已经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不要介意谈死，有时候都不敢谈死，对不对？好，但是呢特别是那个在已经在这个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还不谈这个问题，那我们等什么呢？好，我们等神的力量能力来做工，但是对于这个最重要的紧急的问题，我们是要有机会就要讲的。好，这是我的看法，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有这样的同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好像现在呢，那个徐妈妈哈，她就是刚刚她讲，就是说她直接就是每一次都跟他们讲说你要信主，你要信主哈。那至于她怎么信主的话，我想徐妈妈从以前就跟他们讲过了，但是呢，她就是一样那个结论呢，就是不改啊。那你有两个，你有跟女儿一起的一个。你是有两个女儿，然后呢跟你一起有三个啊，所以你是三分之二加上你啊，妈妈可以来面对这个儿子，一起代祷啊，可以跟女儿们一起为他祷告，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兵器，可以这样讲哈哈，因为我们需要跟那个掌恶权的势力征战。
嗯，是吗？
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
我就说一下，我反正我就是给他，常常我看到一些东西啊，讲到这个预言呢，我会发给他，他看不看是一回事儿，反正我就每天给他讲，有机会我就说，我说如果被提了，你怎么办？你要知道神快来了，妈妈为你的祷告就是不要 miss rapture。然后有一天我给他讲，他说他知道，然后我说，如果万一我们真是被提了，你死也不能接受印记，反正我就是有机会我就给他讲，他也都就是。我说你看妈妈又看到一个什么，他倒是对我们的用心他是很清楚的，我也看他在思想，但是我也
在
为他
爱在那里，
对，
是的，
对，
是的，
他也有在寻求，但是我觉得那个要最后要跟神连接，所以就是迫切的为他祷告。
是的
关于傅妈妈那个问题哦，我想给一点点小小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在，因为傅妈妈年纪在那边嘛，那她儿子的年纪也在这边，再加上她有专业领域，那但是至少他们沟通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我觉得傅妈妈可以问她儿子问题，就是要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就是跟他就是探讨信仰，然后在探讨这个福音的同时，然后就是要就是把这个福音也传出去。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我那个 Bible study， 然后就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还自己本身还是需要听福音，我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那个第一章保罗有说，他的福音不光只是传给别人，也是传给在罗马教会的已经是信徒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给我们自己，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天这样。那但是至于这个成年子女，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某些东西他们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你要了解他在想些什么，然后他为什么会有一些比如说他的障碍，或者就是说这样子你就可能怎么讲，就是不是说这样就一定有用啦，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会进一步的把这个福音分享，大家就是像探讨一个问题一样，然后大家可以分享，
等于说你也是在这个沟通的范围里面了，让彼此都有流通哈，去了解。我想哈，傅妈妈是一个很有，我认为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我们的姐妹长辈哈。那我想这个可能傅妈妈也经历过了哈。那她刚才的问题是说，因为她的那个高知识哈，还有高理性哈，就会变成她的障碍。可是对傅妈妈不是障碍。然后以她的问题的，就说好，怎么样能够打进去她的那个理性里面来，把那个理性的墙拆掉？有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傅妈有没有这个意思
？Yes, 就是要把那个理性的那个墙要打掉。
我如果是你哈。我可能就量力而为，我觉得我拆不掉、啊、好，那我就回想到 Sila 哈，对不起，刚才我讲到说那个 Kathy 哈，那其实你的二女儿现在在最跟你最熟悉的，在你旁边的这个照顾你陪你的这个二女儿，你看神的恩典哈、啊，一个医生，一个陪着妈妈的两个女儿啊，这么多幸福哈、啊、呀，那其实你等 Sila 也等一段时间，不是吗？
也。
对呀，所以呢，我相信呢，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然后呢，我们自己最爱啊。所以你等希腊的那段时间的一些你的经历，都可以用在等儿子的身上。嗯哼，
我觉得用理性要用感性去，我是觉得说讲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就说神，哎呀，今天怎么帮助我了？就是活生生的。这个是他没有的，但是这也对你是真实的，你就我觉得是用神让他从你的，不是从道理啊、不单单是从道理，而是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是怎么经历神的，今天神怎么帮助我，或者今天我神跟我说什么，我怎么被神安慰啊，这些我觉得聊天嘛，我觉得他对你的爱，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他能够领受到这个信仰的那个真实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福音的见证在你，说大就是福音的见证在你上，说小的就是说我把每天点点滴滴我对神的经历有时候傅妈妈你不是也挺能够那个你讲那个青草地哈，你会联想吗？去咬嚼吗？可以把这些感受跟他分享，今天我读到圣经，哎，我有什么样的体会，然后我看到神什么，我觉得最是会不会是可以行的。
我一边会用理性，一边我也会用感性，用我自己把我自己，
用我自己来骗，
把我自己的那个这个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感到哪里，我都会礼拜天，他每个礼拜天都会打电话一点的，我就多少少会一点点流露，我说就说我今天有感到，
那挺好的，那就是那已经做了，那就是
我
想说我已经做了。
对，他呢，他有时候他也不讲什么，这一声也不讲话那我就在这个就是平静了，就是就在这里了，他也不回答你，也不讲的，就一个这样子。那我就就卡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师母讲的，只有等候哦。
要这样说哈，傅妈妈，我们要认定。只有神可以改变他。
Yes.
啊、我要认定这一点，所以你不要期待啊，我们讲话会产生什么一个，但是呢，就是用神的爱去爱他。好、啊，神对于没有信他的人的爱，我想我们都体会过，我们曾经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嘛。好、啊， 那我们体会过他怎么爱我，我就怎么爱他，爱这个灵魂哈。然后呢，我们除了你在背负 carry 这种啊，身为母亲的心理的重担之外呢，你要记得，你是在跟神同工，你不要有重担，然后你信得过你的神，哈，你是有盼望的，好，不要在这里担重担，哈哈，好
，OK。
如果你有什么样心得，请你告诉我们。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很多妈妈都需要你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等着，好吗？啊，好好。
对，Thank you。
好的，好 ，Michelle， 请你讲话啊，请你讲话，欢迎你。
嗯，我很阿曼刚刚师母所说的，但是我听到傅妈妈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跟我的女儿们分享我当初为什么来信耶稣的经历，我就跟我女儿说，事实上我当初刚来信耶稣，我的背景我有信很多年的那个念经的经验，所以很害怕去教会，因为我妈妈曾经警告我，如果我去教会，她要跟我断绝关系。那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在坐在公车上，我就听得很清楚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要去教会。那之后我就很挣扎，我就跟心里面跟那个声音说，我妈妈说会打断我的狗腿，所以我一直很害怕推拒那个声音。后来有一次我觉得神很奇妙，我觉得我跟我女儿分享的原因是说，事实上圣灵会自己跟我们心里面开启，因为圣灵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需要。
是的。
那我从小很多的 struggle 挣扎，我没有机会跟我母亲讲，因为我有一个生病的大哥，但是圣灵都知道。结果到后来我怎么去教会的是，我一个没有信主的同学，我在跟他聊天，我跟他说我去教会我妈妈会打死我。之后我那个同学他住得非常远，他住的地方是到学校要一个多小时公车的距离，他跟我说他每天转公车要上山回家的时候经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新开的，那他跟我说那个教会是400粮堂这样子。之后我就放在心里面祷告，我就说诶，400离我们家超远的，不是在我妈妈的辖区范围之内，所以我应该可以逃出他的魔掌。那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约好，我就去那个教会聚会了。但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point 是，我觉得人有心理深处需要只有神知道，我们不住的把我们心里面的恳求爱继续的为我们家人来代求，我觉得神会在他的时间点跟我们的家人说话。那我也举我哥另外一个小哥哥的例子，我小哥哥也跟我妈妈去念经，因为希望大哥的病很好。之后我小哥哥去美国念书8年，念两个硕士，之后我就每天为他祷告，我每天为他祷告。那他在美国举目无亲，都没有任何的亲人，之后他要连买车都没有人可以帮他，就偏偏只有教会的人可以帮他。可是他念经念很多年，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不想违背他念经的神，因为他不想违背，但是他心里面又很挣扎，旁边没有任何中国人佛教徒可以帮他，只有一堆基督徒一直关心他。所以到后来他是被一群基督徒的爱填满他的需要，因为他很孤单嘛。可是有一次我就一直不住的帮我的小哥哥祷告，结果有一次他就打电话来劝我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去受洗。我妈妈在电话里面一直哭说，你是我唯一正常的儿子，你去受洗我就要去死。所以我哥哥开始就为他要受洗，我们两个同心合意祷告。可是感谢神，我觉得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结果我哥哥有一次去参加聚会，有传道人指明他，跟他说预言，就说出我哥哥以后的未来， 我哥哥以后会走上服侍神的道路。那我哥哥很挣扎嘛，我哥哥就是心里面想要去好莱坞，想要做电脑动画，想要去电脑动画赚一大把钱，之后把父母接来美国移民。可是因为这个意向，这个预言跟他的里面要赚钱的那个意向完全冲突。但是你知道神的话一直充满我哥哥，神的爱一直浇灌他，让他不得不放下他想要去好莱坞淘金的梦，之后去念神学院。结果我哥哥要去毕业研究所，要毕业之前他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去念神学院。我妈妈整天以泪洗面，长途电话哭得不得了，一直要要挟他说要去死啊，我哥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感谢神耶，神耶用一个道教拜啊拜了好多年的阿姨跟我妈妈说，阿云啊，你唯一正常的儿子哈，如果站在讲台上面讲道，人家说你妈妈哦去拜那个偶像拜那么多年，我们才不相信你呢。啊，之后我妈妈到后来去教会，是因为她不希望她的儿子去传福音被人家笑说你自己妈妈都不信耶稣，所以我妈妈是因为爱孩子的缘故，她去信耶稣。可是很奇怪的是，神有做工。好像我哥哥去念神学院以后，我妈妈慢慢的，她违背她的心意，她很害怕她被她的佛祖咒诅啊，违背啊，她很害怕。但是她去教会，她是为了她儿子去的。结果你知道，在教会很奇怪，神用各种不同的爱，神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跟我妈妈讲话。对，之后甚至我当初我初恋失恋啊，我很难过，我很痛苦，我被背弃。我妈妈看到很多教会人关心我啊，爱我啊，一直陪我祷告，陪我哭。我妈妈就觉得奇怪，这个不认识，完全不认识，不是家人的人，为什么那么爱我们？所以我觉得，以我这些经验，我觉得神知道人最心里面最脆弱那个声音，最脆弱那个需要。我们要不住不放弃的祷告，我觉得神会在那个很妙的时间点，让我们很感谢神，他神带领我们的家人们回来归向耶稣。
Amen，Amen，Amen。谢谢 Michelle 呀，谢谢。最大的就是爱、信、盼望，还有爱，最大的是爱。感谢主呀。有空哈 ，Michelle， 我想啊，让你稍微有一点预备哈，想请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克服那个心里面的害怕，就是妈妈那时候的威胁哈，或许给你一点时间去预备一下好吗？可不可以帮我们有一些你的经历的见证，怎么样克服那个害怕？好，啊哈
，OK，
好不好？好的，谢谢，非常阿门。那啊，现在呢，我请佩云帮我们啊，继续跟我们讲一下他妈妈现在的现况啊，他本来就是那个癌症的一个历程已经就是已经过于一般人等于说他的健康各方面呢，事实上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哈。那一方面呢，佩云有一个女儿去上学，然后他很希望能够为他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一个团契哈。那我请他把这两个消息让我们分享一下吧哈，你可以就是把要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佩云。
哎，好，我在谢谢师母哈。首先我妈妈呢，她可能那个姐妹都知道，她那个是2018年，然后就是癌症，然后动手术，然后后来的情况就是医院这边呢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然后我们就一直靠中药，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祷告和神的带领。因为我妈妈一开始的话，她心情是蛮沮丧的。你想一个好好的人，然后现在就等于是生活不能自理，就是生活质量是完全的跟以前不一样，然后所以他很沮丧，然后他一开始也是有怀疑，然后有抱怨，然后还经常就是因为情绪不好，经常会就是迁怒于周围的人，对，然后现在就是后来他就一点点调整，然后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现在就是碰到任何的事情呢，他就先祷告，他就说我不是跟你说，我 他说我一开口肯定就是要抱怨，他说我先不说，我先去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再，所以他现在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我的感觉是，而且他现在就是每天他都有自己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他的 routine，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祷告，然后听到，然后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再听到，再祷告，所以他现在就是生活的重心就是完全仰赖于神。然后他现在碰到所有的问题，反正他觉得身体不舒服，你知道他的状况一直在反复，然后身体不舒服他就交给神，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反正现在都交给神，反正人能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反正现在就是靠神。所以我这一点还是蛮欣慰的，因为他现在就是蛮仰赖于神的，然后就让我们既然不能回国看他，但是我们还是感觉蛮安心蛮欣慰的。这个是我妈妈 的情况。我女儿呢是她今年刚进大学，然后我们也是蛮担心她，因为她跑了蛮远，然后就离开我们。活动有很多，一下子你知道新生进学校活动很多，但是好在就是他去大学前我们就一直在跟他讲，你要找个团契，找个团，他尽管嘴上不说，但是他还真的去做了，这个让我感到还是蛮高兴的。然后因为学校他有不少团契，有不同的基督教，有一些不同的 group 那种，所以他现在已经联系了两个团，然后其中有一个是长老会，他已经去过他们的一个教会，他们家教会是在市区，在 downtown 里头。然后他那个教会呢，他礼拜天的早上他会，他那个专场是专门给周围的大学，所以周围所有的大学的学生就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他们的学校的团体会把他们带到那个教会做主日
礼拜。
对，这个是一个，大概每次他上回去说每次大概一两百个学生都是，所以都是年轻人，然后年龄又相似，然后在那个牧师带领下，他觉得他们都很 nice， 对他都很好，所以他蛮喜欢。然后他还有一个小团契是他自己学校里的，然后他们是稍微小一点，然后是他们呢是参加他们当地就是离他们学校最近的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然后因为比较小，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很 close， 然后就大家在一起啊，经常搞活动。他上次还去参加了一个因为那个团契里头有个学生是当地的，所以他就带他们去他自己家里头去barbecue 啊什么的。他说这个就是让他感觉很 close， 很 close， 就像一个 family。
感谢主。
他都很喜欢两个。
感谢主呀，两个都是他需要的，一个是有一个群体让他可以归属，另外一个有一个家，好像家人一样可以陪伴哈。哇，感谢主呀。然后所以你也是长久以来一直在为这个祷告，对不对，佩云？
对对，是一直在为他祷告。
好，那我现在就有个感触哈，那个其实呢，佩云的信仰是由他妈妈传给他的，等于说呢，他认识主的起头是他妈妈先信，而且信得非常的，可以说在早期生病以前是信得很稳固的，可以这样讲。以至于呢，佩云呢就会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哈，这样的不是根基，但是呢至少是一个在意识里面一个不能抹去的那个部分哈。然后当佩云在谈到这个过程之后呢，事实上妈妈的以前的信仰对佩云呢是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妈妈经过这个生病呢，她的灵性的一个超越，一个成长是不断的，等于说我们是需要像在爬山一样啊，一人的路啊就往上走的啊，而且好像晨曦，刚才我谈的那个第四章的这个箴言啊，后面就有这样叫一人的路好像晨曦啊，就越照越明 越来越光亮这样哈。但是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有一个理解了哈，其实人在第一步要尊主为大。像比如说刚开始我们知道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生病了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抱怨，甚至我们会觉得好像求死哈，我们很低潮的哈，我们会有很多被破碎的地方。那其实呢，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工作都是在起点，就是基要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根基，就是我们能不能完全的降服下来。对我们这个人，我们身为他的儿女，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等候他，我们祈求他，我们这个人，神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工程啊，对我们建造最大的工程，就是要把那个旧的要拉掉，然后要我们整个俯伏下来，我们整个的完全交他的手中，这个是最难的。即使他的妈妈过去信仰已经很丰富了哈，但是还是要从最基本的神对他做工，以至于现在他靠着主，他还是很难，他还是有很多的他的一些，特别是经过过去几年的那个防疫时间，他更难啊。但是呢，神让他有障碍，可是没有阻断他前面盼望的路。好，所以叫做这个就叫做凡事都顺利哈。然后以至于像现在他的女儿也因着他的福分，他也在开始在体尝这个福分。所以可能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可以降服下来，任他为主，让他做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在学习的功课啊。